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33到37节，是关于树和果子的比喻。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悦纳我们的敬拜，也祈求您与我们同在，也开我们的心窍，也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见您的话语，我们就明白明白我们能够记在心里，我们记在心里，我们也能够顺服实行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更新，能够变化。主啊，我们真的所求的是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您，真正的像您求您帮助我们不只停留在知道真理而是能够进到被真理更新、被真理改变的这样的地步。主啊，我们仰望您，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交在您的手上，求您同在，求您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关于马太福音12章33到37节这一段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树和果子的比喻说明什么以及给我们什么启发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树是好树还是坏树我们又会结什么果呢第三个方面是关于言语言语的影响力和我们如何的操练说话操练言语这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树和果子的比喻树和果子是什么意思它们彼此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树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而果子就是一个人的外在表现特别指人的言和行这两个方面。而树和果子的关系就是人的内在品质决定他的外在言行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子，什么品质的，那他的言行也必与他的内心相应相配也许有人可以伪装自己的言行，但是伪装必不能长久早晚会暴露他的内心甚至是在不经意间就暴露无遗这段经文其实和上次我们讲的经文是联系在一起的主耶稣在这一段说的话其实就是指着上次那个法利赛人这个说的那些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法利赛人，他们这么说其实不是事先计划好了的而是看到耶稣行神迹就脱口而出就反映出他们的内心就是那样他们的内心使他们说出那些话是那么的自然就他们的话就是他们真实态度的一个自然的流露主说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在这里主不是驳斥法利赛人的观点而是直指他们的内心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观点错了，而是他们的心是坏的所以才会说出那样充满恶意的话，而且是非常自然的就说出来了这就是树坏果子也坏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以及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的意思。那人内心的自私、骄傲、嫉妒、爱世界、贪恋权势等等各样的败坏是阻碍人认识神和接受神的最大障碍所以人的最大障碍是在心里面是在内心是在里面。所以传福音不是单纯的讲道理而是依靠而是需要依靠圣灵直击人的心灵唯有人看到自己里面的本相，并且愿意悔改，那这人才是真的开始和神建立关系了。而一个人的内心如果没有被圣灵触动和改变那么他外面表现出来的虔诚就不过是一种伪装或者是自欺既不真实也不可能长久。而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而言树和果子的这个原理其实同样适用在我们身上这就意味着我们里面的状况也是和我们外在的表现 是一体的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并且我们内心的状态啊，是外在表现的根源啊，对基督徒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原理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啊，它提醒我们，当我们的言语行为失控时啊，不要简单的以为是自己的脾气不好啊，或者当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陷入紧张和冲突时啊，也不要以为只是自己缺乏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啊，其实无论是言语失控还是关系紧张，往往是说明我们的内心出了问题啊，是我们的品质的问题，是我们内在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给孩子报很多的课外班啊，甚至超过孩子所能承受的限度啊，甚至是啊破坏他们心理身体的健康的程度，逼他们学习，为什么啊？因为好面子啊，因为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对未来充满恐惧啊，除非名列前茅，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过了自己的能力消费啊，甚至背负根本无力偿还的债务啊，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贪恋世界啊，或者因为我们深信这个世界对人的价值的定义。我们以为我们只有那样的生活啊才有价值啊，那样的生活才有意义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里面的问题。总之啊，一切外在的危机冲突的背后啊，往往是我们里面出了问题啊，是我们内在的品质啊，也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啊，所以我们的果子包括我们的言行和人际关系才会出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啊这些外在的危机和冲突呢？啊，不是靠学习技巧啊，那个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啊，更不是靠指责别人啊，逼别人改变啊，而是靠我们个人啊，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啊，要解决自己里面的问题。那么如何的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呢？啊，我想讲三点啊，或者说是三步啊。第一步，就是要使自己的内心有可以反省的时间和空间。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极度喧嚣的时代，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大家都知道啊，我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电视剧的人，而我越来越发现啊，我看剧的速度啊，根本赶不上这个新电视剧产生的速度。如果大家喜欢打游戏或者有别的爱好啊，也会发现啊，每一个爱好都是无底洞啊，都能把我们的时间全部占用啊。即使我们没有特别的爱好，就是随便的刷刷抖快红，知道抖快红吧啊，抖音啊，这个快手、小红书啊，就是随便刷刷这些也足够消耗你所有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不自觉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如果我们不自觉的约束自己的肉眼和心眼，我们就会轻易的被喧嚣淹没啊，以致根本无暇休息、安静和反省。圣经中有一个词叫做分别为圣啊，圣经还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分别和保守就是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操练的功课。我们推崇沙漠教父的作品，但是沙漠教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啊，就是要警惕被世俗的喧嚣淹没啊，甚至为此要搬到远离城市的沙漠边缘去。和今天的世界相比，教父时代啊，最热闹的城市又算得了什么呢？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是敏感于心灵需要和在意心灵品质的教父们和很多的基督徒啊，尚且觉得啊那样的环境都太过喧嚣了啊，而我们怎么能认为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任凭自己被啊今天的喧嚣淹没啊，被无数世俗的低劣的甚至淫邪的信息充满自己的眼目、头脑和心灵，我们的灵性还能健康呢？我们怎么会这么认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想要成为一颗 栽种在溪水边的生命健康丰盈的好树，我们首先就要下决心学会分别和保守。我们可以不离开大城市，但是必须戒断对世俗和情欲的生活的这种依恋，必须养成进入内室面对自己的心灵，并和上帝对话的新的习惯。第二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当我们养成远离喧嚣，让自己的心灵有时间和空间安静的这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步了。第二步就是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真相。我们很多人根本不认识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安静和反省，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的本能，有一种本能就是逃避面对真实的自己，逃避面对不好的自己，人不但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就是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很容易的本能的选择回避，这是一种本能，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为什么有的人被网瘾或者是其他的恶习捆绑，其实这个根源不在于那个游戏有多么的好玩，其实是一种逃避，是逃避外在的压力和痛苦，而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可能稍微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本能的想逃跑和回避，所以解决心灵问题的第二步就是不逃避，要直面自己的内心，要强迫自己照镜子，要用镜子照出自己内心的本相，而这个镜子就是神的道和神的灵。第三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就照了镜子，你看到自己的本相，你意识到自己的心思意念和神的美善，和神的心思意念有多么大的差距的时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三步，这个第三步就是要对付自己，就是你意识到的问题，不只是意识到问题，还要对付自己，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思意念价值观和好恶都被神的心意降服和代替，这是第三步，这就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叫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做到这一步，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才会发生改变，那我们外面的言行以及人际关系也都会相应的发生改变，因为树好了，果子也必变好。当然，这第一，这个第三步，其实和前两步一样，这三步没有一步是容易走的，都是不容易的，都是需要你去这个甚至强迫自己要去面对，要去努力，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性不是一信主就没有了，甚至我们里面的那个不信，那个不服，那个自我的意识，那个自我中心的状态是非常的强的，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和花力气去和它征战，这就是圣经说的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些不是自动消失的，是被致死的，可见内在生命的变化不是轻轻松松的发生的，而是征战的结果，罪的影响力是被致死的，不是自动消失的，真实的生命成长是像诗篇七十三篇的作者那样，开始对上帝有疑惑，甚至不满，然后进入圣殿祷告，很可能是经过长时间的祷告，最后才豁然开朗，或者是像雅各，在亚伯渡口和神整夜摔跤，摔跤就意味着挣扎，但是雅各，始终不放手，一定要和神，摔出个结果来，一定抓住神，不放神走，然后最终，他得到神的祝福，最终被神这个指明了他前面的方向，而更说明问题的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为什么祷告， 啊，因为他自己的意思和神的意思不同啊。祷告的时间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间长不长，辛苦不辛苦，这我们都知道的哈。啊，三次去远处祷告，门徒们全都累得睡着了，还祷告啊，甚至祷告恳切到啊，这个汗滴像雪点一样啊，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最终的结果呢？啊，最终的结果才到，啊，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变化？啊，因为根本没有啊克西马尼园这样的祷告，啊，也没有亚伯渡口那样的摔跤，啊，所以我们只是头脑知道的很多，但是却活不出来，啊，因为里面并没有真的改变。今天我所啊，这个我的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心里所充满的，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啊，需要我们自己去思想啊，这个心里所充满的，你后面接什么？对，这个我们要自己去思想，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是什么？我们究竟想要什么充满我们？被什么充满？就是被什么掌管的意思，啊，被什么充满？也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品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要被神的灵和神的道充满掌管，以至于成为一棵能结硕果的好树呢，还是任凭自己的心被不圣不洁的事物充满啊，以至于好像一棵软弱无力啊，病病殃殃，让人看了只会摇头而不会让人羡慕的坏树呢？而如果我们愿意成为好树啊，那就要起来追求啊。以上讲的三步，无论哪一步都需要付出时间和力气啊。箴言书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啊，殷勤人必得丰裕啊。这话在追求灵性的事上也同样有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树，好树还是坏树？我们可能是坏树吗？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两个角度看，啊，一个角度是从啊称义和救恩的角度，啊，另一个呢是从实际生命品质和审判的角度，啊，从称义和救恩的角度看，啊，基督徒的生命即使不完全，啊，见证即使不够好，也不影响得救，啊，因信我们就都是绵羊，啊，或者说。都是好树，啊，但是从实际生命的品质和审判的角度看，啊，基督徒的见证有没有区别？啊，基督徒的这个结的果子，啊，多少有没有不同？啊，品质有没有不同？将来的奖赏啊，是不是一样？是不是有人虽然得救啊，但是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他的工程可能会被烧光，以至于受亏损呢？啊，这些。也是圣经清楚的启示，所以我们是好树还是坏树？对，一方面我们是有圣灵印记的好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自己里面仍然有罪性，而这罪性你不与它征战和对付它，它不仅不会自己消失，还会持续的影响我们。所以基督徒若毫无危机感和紧迫感，也不尽心尽性尽力的追求敬虔啊，那我们也可能在神和人的眼中是一棵闲懒不结果子啊，甚至是结啊各种恶果的坏树啊，虽然不至于灭亡，但将来见主也难免羞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战战兢兢的害怕失去救恩，那么我会鼓励你啊，不用担心自己是没有圣灵和救恩的坏树啊，但是如果你不结好果子还沾沾自喜自鸣得意，那么我就要警告你啊，并非有救恩就等于好树。最后一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啊，言语的影响力和如何的操练说话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懂很多的心理学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言语是有力量的啊，是影响力巨大的。有的父母可能从来没有打过孩子，但是常常的用言语羞辱孩子。啊，这种伤害和阴影啊，同样可以深刻的影响孩子一生。有的人爱抱怨啊，习惯指责别人，那结果呢， 就导致关系破裂。也有人爱传闲话或者背后说人坏话，结果就引起很多的纷争。就好像圣经说的，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言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不仅是对别人，对关系，其实对我们自己的命运也是影响巨大的。就是我们的言语都要在最后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启示录22:12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而今天的经文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可见人在今生的言和行不是无所谓的不是没有后果的，其实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得救就意味着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所谓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内心究竟是什么品质我们所结的果子究竟是多是少，是好是坏，不是没有区别的虽然可以得救，但经过火烧和在主面前羞愧并不是好受的而且上帝的审判公义和细致到所说的闲话也就是这个恶意和危害性不那么大的话都要供出来，而且是句句都要供出来我们难道不觉得这个很严重吗？我们难道不觉得这个脊梁都发凉吗？如果我们如果我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的手机被别人拿走，然后把你这个在手机里面微信里面你背后说人的话都给你公之于众我们会不会羞愧到无地自容的这个程度我相信在上帝面前受审不会比在人间被曝光更好受只会更难受所以我们怎么说话说什么话不能不谨慎不能不操练不能以为无所谓的。那么我们要如何操练说话呢我想也是讲三个方面第一，要操练少说，操练少说话其实所有的文化，尤其中国的这个儒家文化特别的强调少说话是智慧，圣经也是这么讲寡少言语的有知识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是圣经的话。话多不仅容易犯错，而且说话是一种输出，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味的输出我们想会有什么影响呢？其中一个对灵性的影响就是他没有时间安静和沉淀。所以古代的修士们有一种操练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禁止说话，就是自己阅读然后默想不说话不交流，对，以此来操练自己的心可以专注和可以进入更深的和神相交的那个境界。一天都在说话只是输出，没不可能你有很深的对和神的这种相交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操练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雅各说这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就是说话要三思，对仔细听慎重说。箴言18:13也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所以这些经文就提醒我们说话要谨慎，要三思，要先听先想再说这样才能够尽量的避免说急躁的话和说错话。然后第三要操练尽量好好说话注意说话的态度和尽量说好话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哥罗西书4:6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箴言15:1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要好好说话，注意态度， 也要尽量说好话。我们看主耶稣和保罗啊，都有说严厉话的时候啊，但是他们有没有温柔的时候？哎，他们的形象更多是说话愤怒、尖锐、刻薄啊，还是温柔怜悯、可亲可敬啊？有些父母从来不表扬孩子，只会批评啊，只会警告啊，甚至啊，那话语近乎威胁和咒诅，就会只会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说话啊。我们觉得啊，这样的方式啊，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吗？我们觉得这样的方式真的能够达到好的结果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说话啊，其实啊，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甚至是很难的，就对我们的这种感知力啊，对我们的那个自制力啊，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啊，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虽然难啊，但是操练说话是值得的啊，也是必须的啊，因为言语是我们生命的果子啊，是在末后要被神检验和向他交账的。对，所以上帝要我们都来操练说话的功课啊，上帝愿我们的言语都成为好果子啊，以致在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都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最后让我们用以弗所书五章15-20节这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啊。以弗所书五章15-20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白白的赐给我们救恩，并不因为我们是罪人啊，并且软弱就拒绝我们啊。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啊，使我们不误解你的意思啊，使我们不给自己体贴肉体找任何的借口。主，我们祈求你感动我们，在你面前啊，我们为自己闲懒不结果子啊羞愧和悔改啊。主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心智啊，加给我们力量啊，使我们愿意多结好果子啊，愿意荣耀你的名啊，愿意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求你使我们有这样的愿意的心啊，并且帮助我们，成全我们，使我们都能心意更新而变化，使世人看见我们就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主，我们仰望你，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